们今天来学习《使徒行传》的第十章，这一章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一章带来了福音的一个突破。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它的标题就是 Acts 是一个行动的意思。我们虽然翻译成《使徒行传》，但是是使徒在圣灵的大能下他们所做的啊，就是如何为主做见证，如何为主传福音。整卷《使徒行传》这本书呢，它的主题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的，第一章就说出来了啊，第八节，主耶稣的临别赠言，就是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能力，并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就是我们的主啊，留给他的门徒的大使命，也是给我们所有基督徒的大使命。使徒行传呢，也就是在给我们做一个见证，就是初代的使徒们，他们是如何在圣灵的引导下来完成，来行使神给他们的大使命。每一位基督徒一直啊，在主再来之前，都要肩负着这个大使命去完成。使徒行传是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来学习这个初代的这些门徒们啊，他们是给我们做榜样的。那么今天我们学的第十章，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引导啊。这卷书的主要人物我们知道就是彼得和保罗。把这卷书分成两部分呢，就是前面的十二章就是讲彼得他如何在耶路撒冷来为主做见证，来传福音，而由他为主呢带领的使徒们啊建立起来了初代的教会。十三章以后主要就是讲保罗他如何宣教，把福音呢就好像拿了一个接力棒一样啊，从彼得的手中啊接过来啊，他三次啊出访到欧洲这些国家呢，将福音呢传到了外邦啊，传到了外邦的中心罗马。所以《使徒行传》是给我们一个示范，让我们知道如何来为主做见证。这一章我们主要是来学习如何能够得着圣灵的引导，并且能够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的主人公呢就是彼得啊，主在升天的时候说，我把天国的钥匙呢就交给你啊，交给彼得。所以在彼得的身上呢有着那个更重要的任务，他是一个带头的人。虽然彼得仍然是在犹大地啊传福音，他并没有自己亲身啊走到外邦，但是呢我们这一章一开始就讲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该撒利亚，他呢就是在地中海的东岸，也就是在犹大地的那个靠地中海的那个沿海的一个城市。那么这个城市当时呢主要是以外邦人为主啊，驻扎着这个罗马他们所派来的军队。那么这一章的一个外邦人的代表，一个主人公呢就是哥尼流呢，他就是驻扎在该撒利亚的罗马军队里面的一个百夫长啊，是一个军人但是呢他是一个虔诚的人，他们全家都敬畏神，神就是通过异象来启示他们，引导他们，使得呢彼得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了一个突破，他就是首次的给外邦人传福音，并且在这一章结束的时候是彼得为哥尼流的全家施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因为他们把福音从犹太人啊，就是受割礼的这些神的选民呢，把它传到了这个外邦人。那么这一章我们可以分成四个段落，一到十六节呢就是讲到哥尼流和彼得他们在圣灵的异象的引导，第二段呢就是十七到三十三节是讲到彼得到哥尼流的家里面去拜访，也就是这两个主人公呢相聚在一起了。第三段呢就是三十四到四十三节，这一段是彼得的一个讲道啊，彼得实际上是在外邦人的面前啊在传福音，把神的道传讲出去。 第四段就是44节到48节是最后一段了，讲到了哥尼流这个家庭如何得救的，他们受圣灵的洗也受水的洗，就是彼得给他们施洗。我们先看第一段1到16节，就是记载神如何预备这个哥尼流这个外邦人他归向基督的这个过程。整个的这个过程的都是出于意象的引导。首先指出哥尼流他的身份是在罗马军队当中的一个百夫长，一个军官了差不多相当于现在这个连长的一个。他是一个虔诚人，全家都敬畏以色列的神，并且他多多的救济百姓，常常的祷告。常常的祷告是我们特别要留意的为什么哥尼流能够被神拣选，他能够看到异象，他为什么能够成为第一个外邦人接受福音的，那是因着他的一个金钱，他的渴慕。在申初的时候，申初就是下午3点，这个时候是以色列人他们在会堂里要祷告的时间，他们一天有3次的祷告，这是最后的一次下午3点钟。所以可以看到哥尼流在申初的时候他是祷告的，他是常常祷告的，每到这个时间他就祷告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虽然他是外邦人，但是他心里面是敬畏神的，并且指出他是全家都敬畏神。他在祷告的时候就看见了异象天使就来告诉他，他的祷告都已经蒙神的纪念了，并且更进一步的指示他要去请这个西门，就是削皮匠家里的这个西门家里的彼得来让他来跟他见面哥尼流就完全的顺服了，他明白以后就立刻派2个家人和一个虔诚的兵去请彼得。这就是圣灵对哥尼流的一个引导这个引导是直接派天使来向哥尼流说话，并且是在他祷告的时候我们记住这个。那么我们知道当时彼得呢是在另外一个城市，而这个城市呢离哥尼流所在的这个该萨利亚还是很远的。彼得当时正在约帕约帕离该萨利亚有45公里相当的远但是哥尼流仍然是听从了神的命令他就派他的手下的2个家人和一个近前的兵去请彼得接下来就记载彼得的所看到的异象。9到16节记载，当哥尼流的信使还在路上的时候彼得在中午12点的时候，他也是在祷告他在房顶上祷告，他看见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他亲眼看到的他看见一块大布从天上坠下，那有很多的，就是其中包括很多这种不洁净的东西那些走兽昆虫和飞鸟，并且有声音叫他起来再来吃。这按照彼得的他原有的这种旧的律法的观念呢，他非常的惶恐，他知道这些东西是不洁净的东西。按照旧约的律法，当时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向他们显现的时候，给他们命令的时候，曾经告诉他们什么是可以吃的，什么是不可以吃的，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特别是那些昆虫还有那些不洁的走兽是不可以碰的。所以彼得就非常的惊慌，因为这打破了他原来的那个固有的观念，他就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这就说明彼得他还是听神的话，他记得住这个律法的这个规定但是神却一连3次的向他发出命令，说 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在这里呢，并不是说神他改变了彼得的这个食谱啊，改变了他对食物的认知，而是呢，神借着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呢，来让他改变对外邦人的一个态度啊。因为在人刚刚认识神的时候，在旷野，神向耶和华向这个百姓来显现的时候，他要让他的百姓能够分别为圣啊。在旷野的时候，因为条件非常的不好，神要让他们吃健康的食物，比较洁净的食物。但是这里神又说，我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就是神所给人所预备的所有的食物本身都是洁净的，人是都可以吃的。当时神在旷野命令百姓们去分别的时候，是要让他们有个顺服的心，过洁净的生活。当然也是因为当时在旷野当中卫生的条件各方面都有限，所以让他们尽量避免那些容易带来传染病的这些食物啊，特别是动物类的。那么现在神命令啊，就说彼得，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洁净的，让他改变他原有的那个认知。那么下面就讲到彼得在听到神的话以后啊，看到这个异象以后，他就接受了哥尼流的邀请。当彼得正在反复思想这个声音的意思的时候，他还不太明白的时候呢，哥尼流的使者就来到了，同时圣灵呢也指示着彼得要接待他们，因为他们是神所派来的，所以彼得知道这是神引导他要去的。我刚才讲到，从约帕啊，就是彼得所在的这个地方，要到哥尼流的家，他所在的呢该萨利亚这个地方呢是很远的啊，要走路就要走一天呀，因为有45公里，当时的交通不发达，他们就是徒步的走去。看到彼得他是顺服的，哥尼流也是顺服的，他们告诉来访的原因啊，彼得也就明白他们的意思啊。于是第二天他们就一同一行的10个人，包括彼得啊，约帕的6个弟兄，然后还有这3位受哥尼流的差派来的罗马人啊，一同前往哥尼流处。当时彼得还不完全的清楚要做什么，但是他知道这是神指引。好，下面一段呢，就是讲到哥尼流就和彼得他们在哥尼流的家里面相聚了。哥尼流和几个密友就聚集在那里等候啊。当哥尼流看见彼得的时候，他就匍匐啊，彼得就拉他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哥尼流是非常的谦卑，他非常的尊敬神所派来的使者彼得。彼得也是非常的谦卑，就把他扶起来。彼得能够到一个外邦人的家里面，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当时他在约帕的时候也是住在一个叫削皮匠的西门的家里面，这个削皮匠的家也是被认为是不洁的，因为削皮匠他们是处理皮革啊，会接触到很多不洁的东西啊，甚至于发出很难闻的气味啊。但是我们看彼得他不断的突破啊，他愿意把福音传给那些本来犹太人认为不洁的，并且住在人他们的家里面。现在他又到了外邦人的家里面，那在那里的时候，彼得就明白啊，就通过哥尼流跟他讲了他所得到的异象以后，彼得就知道为什么他邀请彼得来到他们家，就是要在这里呢得着神吩咐彼得的一切的话，他们在这里要领受从彼得那里来的信息。所以他们请彼得来不单单的只是说给他们施洗走一个形式，而是神要让他们听到那个信息，那个福音，让他们先明白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啊，他们要从彼得这里听到他所认识的耶稣基督。 34节到43节这一段就是记载彼得是如何向哥尼流一家讲道的，向他们传讲福音的中心。他讲到了我们的主是万有的主，也讲到了他是怜悯人的主，也讲到他是被杀的羔羊，然后又讲到他是复活的主，是审判的主。这是彼得在为主做见证，自己亲身经历到与主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并且从主耶稣的口中听到主的道，他就把它传讲出来，知道我们的主是一个复活的主，也是给万国万民所预备的。这一章的重点呢是34到35节，彼得就说他明白了神是不偏待人的，他愿意悦纳敬畏主行义的所有人。所以神并不是单单只是把福音给犹太人，神借着耶稣基督先传福音给犹太人，但不止于犹太人。耶和华给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是要让他成为万国的父啊，万国的祝福。其实当时就已经宣告了神要借着以色列人，借着他们来把祝福来带给全人类的。这一章呢，就是借着彼得所说的话呢，让神的心意更加的明显。所以彼得一开始就说神不偏待人，神以圣灵和能力膏了主耶稣基督，让他能够行善和医病赶鬼，因为神与他同在，并且他见证了主耶稣死而复活，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这就是彼得所传的这个福音的一个中心啊。那么从这一段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彼得的顺服以及哥尼流的顺服。那最后就是44到48节，这里就讲哥尼流一家如何得救哈，他们如何被彼得施洗。那彼得还没讲完，圣灵就先降在了听到的众人的身上，他们就说起方言来。方言是一个在这个时候呢，是一个显示圣灵在众人身上的一个工作，显示圣灵就是降临在了众人的身上，它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征。于是呢，彼得就吩咐给众人施洗，主就赐给彼得这样的一个天国的钥匙啊，他在耶路撒冷为犹太人开启天国的门啊，为他们传福音。当时我们前面读过哈，就是彼得在第一次讲道的时候就3000人信主啊，他再一次讲道的时候又是有5000人信主啊等等。就是当彼得在耶路撒冷为犹太人传福音的这个工作展开以后啊，接下来他就要把这个钥匙呢再借着啊这哥尼流的一家啊来打开为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个大门啊。这就是这一章的这个主要的内容，我们又回顾了一遍啊。那么这一章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呢？我总结了几点哈，第一就是我们看到哥尼流祷告的一个榜样，我们也看到彼得他祷告的一个榜样。那么具体来看啊，第一呢，哥尼流是一个常常祷告神的人，他守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时间，就在申初的时候他祷告，就是他定时的来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学习每一天你播出一段时间来，就是来祷告，就是把这段时间能够固定下来，把它分别为圣来献给神。在这段时间你来持续的祷告啊。接着呢就看到啊，这个哥尼流呢还有一个榜样，他看见异象，他在祷告当中能够看到异象。这个也就是说我们要在灵里面祷告，在祷告的时候不单单只看到现实的东西， 也就是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比较喜欢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自己的需要啊，我们能够看到的东西。所以在祷告的时候，让我们多多的来仰望神啊，从神那里得着那个意象，就是从神那里得着就是神给你的他的心意，而不是单单的只想着我们的需要啊，我们的心意。然后呢，他的祷告蒙应允了，所以他的祷告是有功效的啊，神纪念他的祷告。所以我们要追求啊，就是在祷告的时候要追求有效的祷告，就是愿我们的祷告能够蒙神的悦纳啊，愿我们的祷告能够真实的达到神的面前。当然我们前面说过啊，哥尼流是一个义人啊，在新约里面说到哈，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啊，大有功效。所以义人的祷告常常能够被神成就啊，常常能够被神纪念。那么哥尼流的祷告就是这样的一个义人的祷告。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哥尼流的祷告是带着顺服的心的。所以他在祷告当中得到了神的心意，你知道了神的心意，看到了神的给他的意象，他马上顺服，他立刻就打发人去。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带着顺服的心，不要单单想啊，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神要要求神怎么样，而是我们在那里听神的声音啊，听他要让我们做什么。也许他让我们做的根本不是我们想要做的，而且可能很大的困难，像哥尼流，他要让他的家人和他手下的军人要去见彼得，要走很远的路，而且他并不知道那里是不是真有这个人呢？啊，要走那么远的路，然后又是不是这个彼得会不会来呢？他完全不知道，那么完全就是要凭他的信心。凭着他那个顺服神的心，这是我们从哥尼流的身上学到的功课啊，也是得到他是一个好榜样了。接下来我们看彼得啊，彼得他也是我们学习祷告的一个好榜样。首先他上房顶去祷告，表示他的这个祷告是特别的，在一个隐秘处啊，在一个就是安静的地方来祷告。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尽量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他并没有说找很多人的地方啊，很这个就是必须是大家都聚集在一起祷告啊，而是他自己有自己的祷告时间，而且他找隐秘处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个人的灵修和祷告的时间，除了你聚集跟弟兄姊妹一起祷告以外，你一定要有自己亲近主的地方啊，亲近主的地方和时间，也就是建立一些一个像一个祭坛一样啊，你固定的到这个地方来敬拜，定时定点啊。刚才讲哥尼流他是定时啊，那彼得呢不仅定时，他还定点啊，他要到一个地方，因为在中午的时候是很热的啊，房顶这个地方。就是没有什么人，但是彼得就到那里去祷告。第十节讲到他魂游向外啊，在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魂游向外是什么意思呢？是讲到他脱离了他的肉身的，就是在灵里面的一种祷告啊，他才能够看到神的意象啊。在灵里的祷告，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抓住神，要邀请圣灵到我们当中啊，在我们身上做工，要有灵里面的相通。然后他就看见天开了啊，他的这个祷告真的是通向天国的一个祷告啊，通神的一个祷告，天都开了啊，并且他看见了异象，真实的看见了一个 这个意象就是我们平时不可能看到的东西，在你的肉眼当中是不可能看到的，所以它应该是在灵里面啊，灵眼被打开看到的。那么他在祷告的时候，实际上他也是有沟通的，就是当他不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就是他所看到的神给他的命令啊，跟他所看到的不一致啊，神让他吃这些不洁之物，他觉得不符合他的原来的认知啊，他原来的信条，他有挣扎啊，他就真实的表达啊，向神说出来啊，主啊，这是不可吃的。所以在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把自己真实的心意啊，你怎么想的你就怎么说啊，可以和神去沟通。但是彼得虽然表达了他的想法，但是他最后还是顺服了圣灵的引导啊，所以他的祷告我们也看出他在祷告的当中是谦卑的，并且他是顺服的，从后面他的行为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所以从这一章，我想我们重点的就是要学习过祷告的生活，向哥尼流和向彼得学习过祷告的生活，我们定时定点的去祷告，并且追求在灵里面的祷告。如果你有方言，你能够用方言来祷告，当然是非常的好啊，在灵里面来与神沟通，然后在祷告的时候来关注神他的命令，而不是只是想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而是来聆听神的声音，也求神向你显现他的旨意。所以祷告你的目的是要在祷告当中明白神的旨意，把自己的心意放下，能够看到神的意象，那是最完美的，就是在灵里面能够得着那个确据，得着神的引领。还有就是要有一个敬虔的敬畏神的心，也要谦卑，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有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命令可能完全跟你自己的想法是悖逆的啊，但是这个时候才能非常清晰的证明这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你的，因为出于你你不会做这样的选择。所以在我自己的个人的经历当中也是一样啊，当我按照我个人的想法想做什么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想法往往是出于我个人，但是在我祷告的时候，我常常会出来一些想法是完全和我自己的想法不一样的，甚至有的时候让我难受的啊，让我要付上代价的，要让我吃苦的，但是这些常常的是出于神。所以在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放下自己的那些固有的那些观念，放下自己的想法，愿意聆听神的声音，并且非常敏感的啊，非常谦卑的来在神的引导下，带着顺服的心才能够得着神的旨意啊。彼得也是有了顺服的心，他才有了这样的一个突破。最后我们看啊，彼得也是一个带领聚会的一个好榜样，包括哥尼流啊，哥尼流他并不是他自己一个人得救的啊，而是他的全家都得救，并且他家里面聚集的那些外邦人也都得救了啊。当时，在哥尼流家里面很多人聚集等候，他们是在等候的时候，他们是有一个渴慕的心的，就是我们聚会的时候要学习要带着渴慕的心。然后哥尼流他见到了彼得的时候，他就匍匐在彼得的脚前，他是非常尊敬主的仆人的，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啊，就是那个神的出口，他在代表神在讲话的时候，我们众人是要尊敬他啊，要尊敬他，并且要保护他，为他祷告啊。那彼得 他很谦卑，他说我不过是人啊，你们不要敬拜我啊。所以彼得他知道自己是神的使徒啊，神的门徒，他是主的仆人，所以他很谦卑，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有服侍神的人，你知道我现在并不是领导啊，不是在这里我是那个主，而是你是主的仆人，你是主使用的那一位。然后后面讲到这个聚会当中呢，大家是完全合一的啊，就是同心合意的来在这里聆听彼得的分享。所以呢，圣灵就降临在了一切听到的人的身上。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当他们在听彼得讲见证的时候，他们的心就完全被得着了，他们有受教的这个耳。因为当时哥尼流就得到圣灵的吩咐，就是让他要来听彼得的话，他听了就信了，并且他身边的人啊，他的家人还有其他的聚集在家里的亲人朋友等等哈，还有他的这些他手下的这些军人们啊，都得着了属天的祝福。所以当我们一个人敬畏神的时候可以把祝福带给身边的人，首先是你的家人。所以这一章呢我主要想分享的就是这些啊，就是我们在哥尼流和彼得的身上来学习如何顺服圣灵的引导，如何借着祷告来寻求神的旨意，并且在神的旨意让我们做一些违背我们原来想法的，让我们要去改变的时候呢，我们愿意顺服。我们的顺服不单单只是口头上的，而是我们还要有行动，要有行动。所以这一章很重要的就是带来了一个传福音的大突破啊，就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突破。虽然彼得没有离开这个犹大地啊，没有离开他的国家，但是他把福音传到了这个外邦人聚集的这个地方啊，也就是完成了他的大使命。就是神给他的一个责任，他的责任就是在犹大地、耶路撒冷、撒玛利亚整个犹大全地呢来建立教会，并且把福音传扬出去。该撒利亚就是代表着这个，因为它是外邦人聚集的一个地方，并且是已经接近了地中海，也就是在海边了，也就是说代表彼得已经把福音扩展到啊，从犹大地的中心已经扩展到了所有的地方。好，感谢主，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哈。那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慈爱圣洁的阿爸天父，哈利路亚，赞美你，感谢你借着使徒行传第十章向我们说话。主啊，你借着彼得和哥尼流这两个人，他们如何在圣灵中祷告，在圣灵中看到异象，并且那样的敬虔和顺服的心得着圣灵的引导，而使得主啊，你的福音扩展到外邦人的身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不偏待人的神，你的福音是为万国万邦所预备的。主啊，也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都愿意有一颗顺服谦卑的心，求主你来坚固我们，也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像彼得一样能够把福音传给万邦。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